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好高兴能够继续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哲学的经典阅读。今日讲的故事就是支离疏，出自于庄子内篇的人间世。支离疏这个比较特别的，特别的地方是影帝黄秋生曾经在当年他搞过音乐的地踎摇滚，其中一首歌的歌名就是支离疏，部分的歌词都是参照了支离疏这个故事来写的。咁但係呢，我覺得呢只係表達到某啲意思嘅啫。咁成首歌呢都喺，即係成首歌嘅 MV 呀，都喺呢 YouTube 度可以揾到，大家呢可以嘗試睇下。咁咁我哋都可以咁講啦，嘗試用呢一種嘅古典文獻嚟到入歌嘅，喺近年嚟呢嘅流行曲比較少嘅。咁我諗其中有兩個理由啦。第一個理由就係呢，就我所知，黄秋生算是在中国，即是中国香港的娱乐圈来讲比较喜欢阅读哲学的艺人。咁当然啦，喜欢阅读哲学的艺人呢不单止他的，咁黄子华和高浩正本身根本上就是主修哲学添。不过个人的取向不同，黄秋生比较大胆，所以他当时够胆死，即是当年不理个市场需要，是创作这一类具有一些特别的话题性的作品。其次呢，就是支离疏这个故事本身是比较应世和比较特别。就是说呢，它较为呢能够引起我们现代人的一些思考的。那究竟怎样引起现代人的思考呢？所以呢，我又今集呢就会讲支离疏这个故事，看看会不会引起大家一些的思考。那现在呢，我首先呢就用口语将支离疏这个故事呢就讲出来了。好啦，那准备了。支离疏，即是一个肢体残缺不全的人，他块面呢隐藏在个肚脐之下边，个肩膊呢高过头顶，颈后边的发髻呢就朝向天，五脏的穴位全部向晒天，两条大腿同心口侧边的肋骨呢就黐埋一齐，即是总之来讲呢，就是一个体型压特古怪奇丽的人。不过支离疏就能够好好生活的，平日呢他就帮人家缝衫啊、洗衫啊，这样就能够过活了。咁亦都有些时候呢，他同人家呢就占卜算卦来赚钱，甚至乎可以养活到一家十口。在政府征兵的时候呢，支离疏就可以摇摇摆摆地行街。咁当政府要征夫嘅时候，就要一啲嘅劳动力啊。支离疏因为残缺又唔使劳役喎。政府发放救济针嘅时候，支离疏更加可以得到300多斤嘅米同埋十捆嘅柴。嗱，肢体支离嘅人可以养活自己，又可以尽享呢个天父嘅寿命。更加何况到啲忘记咗或者唔同咗忘得嘅人呢？好啦，嗱，咁呢支离疏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啦。咁呢庄子呢喺支离疏呢个故事里面呢就讲咗个呢身体上残缺嘅人嘅生活嘅优势。用俗语讲呢一个支离疏其实就系样衰骑呢妖怪，係咪即係有咁衰就咁衰，佢个样情衰到呢你是估不到的，但是其实他本身来讲就是天生的一些肢体残缺的人，他不是想样衰的，他不是特登整到自己这样的，这个要留意啊。但是呢，他天生是这样，不过他反而可以得到政治上很多，即是很多的压迫者都不用受到伤害的人，还可以呢得到享尽天父寿命的机会。庄子这样形容这个支离疏的怪兽类人物呢，究竟其实是不是告诉我们样衰骑呢怪兽就可以得到自己天赋的才能或者是寿命的延长的机会呢？也就是呢透过一些的怪异骑呢古灵精怪，是不是就可以逃避到现实中的残害呢？这个究竟是庄子给我们知的信息呢？或者再深一层想，庄子是认为我们不要以为残障就是没用，反而因为残障就可以得到幸福或者幸运呢？ 即是呢甚至乎可以咁讲，庄子究竟系咪表达咗一个道理，就系蔡邕失马，焉知非福呢？嗱，我讲得咁样问呢，咁样反问呢，即系话你听并唔单止系咁啦，系咪？如果就系咁嘅，咁啊庄子嘅道理其实就系三毫子道理啫，系咪？即系话俾佢听啊，你唔好以为自己唔得，天生我才必有用，系咪？有好多人都会咁样引用呢啲咁嘅讲法噶嘛。啊，蔡邕失马，焉知非福？咁啊，你可能咧冇咗一样，仲有第二样俾你咧，咁系咪就系咁咧？如果我讲得俾你听咁样，即系唔系咁嘅表面意思，因为如果我哋从字面嘅表达，或者好似啊孟子佢嘅书写嘅用嘅寓言故事嚟表达咧。咁庄子似乎就系讲啲咁嘅道理，即系如果我哋只系用语言嘅表面嘅咁样讲，同埋好似孟子讲语言咁样讲，但系佢系庄子，佢嘅讲法咧一定唔系净系咁直线嚟到思想，甚至乎佢讲过佢嘅语言故事唔系为咗直线地咁表达嘢噶嘛，系嘛？同埋我哋会知道一样嘢，我呢个节目都讲过啦，我一再重申嘅就系、是。庄子的表达是从道言或者三言的表达方式而讲他的道理或思想，而支离疏这个寓言当然有他不同的解释或者自行的解释，但是如果依据于庄子、在故事之后所表达的支言来讲，如果我们只是说、这个支离疏的故事是讲蔡邕失马焉知非福、来到去讲解呢，支离疏似乎是不能够清楚表达庄子 的想法的，因为咧，佢已经讲到一样嘢好特别嘅，就系、是、支离疏呢个故事之后嘅支言，佢原文系咁样嘅，佢特别嘅地方就系咁嘅。佢话：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也。又放支离其德者乎？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放支离其德者，正正系庄子讲支离疏嘅重要见解，即系话支离疏表面上系讲。知离其人啊，知离其形者啊，佢个形态上系怪嘅啊，系一个怪异嘅身体嘅人。实际上其实佢唔系讲呢样嘢嘛，佢喺字面上已经表达到佢实际上想讲知离其德者。其实佢想讲呢样嘢。咁问题系乜嘢系知离其德者咧？嗱，嚟到呢度，我哋就可以一路咁去做，去到从字义嘅分析啊。再从人间世的文本物落的分析去到讲支离疏了，因为我们见到问题所在了，即是说并不能够只是拿支离疏的故事，它表面上文字表达讲这个支离疏这个人，它是支离其形这个人，就已经以为庄子是表达了他的讲法。庄子明显地其实是想讲支离其德者的问题的。究竟乜嘢系知离其德者？正正系我哋发现咗个问题所在啦。咁以下我哋就分析啦。好啦，首先我哋从字义上讲，嗱，佢基本上我嘅策略都系咁嘅。咁虽然咧，我哋话咧呢个系简单地去到分析啊，咁但系咧，我哋都唔会，只系咧普普通通咁啊，随便讲一啲嘅三毫子嘅道理出嚟就当系噶啦啊。咁但系咧，我哋都会透过去正解咗一个寓言故事，然后喺里边咧尝试揾到佢嘅同我哋。現代人的生活有關係的嘢，去到分析，去到講解。好啦，嗱喺字義上講，支離疏咧本身嘅故事上咧嘅文字咧，即係雖然有啲意思咧都有啲爭論嘅，啊啲即係某啲嘅用語都有啲爭論嘅。咁其中有一句就係咁樣嘅，即係我哋話咧就係、是、骨骼破精，足以食十人呢一句，即係呢一句本身形容咧。支离疏究竟即系佢就做一啲某啲嘅工作，能够养活到屋企十口啦，一家十口啦。咁但系所谓骨骼破精系咩咧？嗱，陈古应先生认为咧系西米嘅工作。西米嘅工作即系咧啲嘅稻田啊，割咗之后割咗啲米稻米翻嚟啊，然后要做西米嘅工作啊，所以咧就系咧骨骼破精啊，即系咧喺度摇西咗啲靓米出嚟啦。啊，即係差啲啊，啲谷殼啊，就塵土飛曬去啊，咁嘅。咁但係咧，我個朋友林光華博士咧，佢就從另一個角度講啊，佢就從咧成元英嘅疏嚟到支持咧一個講法、就是，就係占卜算卦嘅工作。咁但係我個人認為咧，兩種嘅解釋都可以各有道理㗎，即係冇阻礙我哋去到理解支離疏嘅呢個故事㗎。點解？因為佢有工作做到，呢、這個工作能夠令到佢。 是能够养活自己之外，并且能够养活一家十口。咁佢嘅工作，我自己会接受于，虽然咧我话两个都有道理，但我自己本身系比较接受于咧佢个占卜算卦，因为呢一种嘅人咧，如果喺我哋嘅而家嘅现代嘅生活里边，现代生活里边，似乎占卦算命嘅所赚取嘅钱啊，可能系太大嘅，即系太大影响我哋去理解支离疏呢个故事嘅，因为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佢能够揾到另一啲嘅工作去养活到自己一家十口，嗱呢个重点。好啦，咁既然我认为文本里边冇乜太多嘅字义需要特别解释，咁点解仲要用字义去到分析呢？就系话我头先都讲过，喺支离疏呢一篇嘅故事里边，那个重点就系乜嘢系支离其得者，乜嘢嚟嘅先？支离其得者呢个得系咩得？系嘛？点样支离佢嘅得呢？系咩意思？呢个人系支离咗其得，佢嘅得，咁系咩意思呢？系嘛？咁我哋要揾呢个意思嘅。咁揾呢个意思咧，陈孤应先生同埋傅佩荣先生咧，佢都用忘得嚟到理解支离其得。嗱，佢两个都叫做诠释庄子嘅思想都几多嘅，几流行嘅讲法啦。咁但系究竟我哋再问啊，点样先系忘呢？是不是代表不计较呢？在这方面呢，似乎两位的学者都未有进一步解释的。我想呢，至少即可以从两方面的字来到理解知离其得的意思的。因为呢，如果你自己普普通通以为是不计较道德，不计较品德，喂，不计较可以是完全离经叛道的，完全不用理的。即系好似唔计较所有嘅道德行为而不择手段，究竟系咪话呢啲人咧？庄子如果系话呢啲人咧，你就会觉得哇！庄子原来真系咧系一个不择手段嘅人喎。咁但系似乎如果我哋一路去到睇翻庄子嘅，即系我哋之前都已经解释过几个故事，同埋去到略略咁都理解到庄子嘅思想，佢似乎系佢有一个积极嘅取向啊。虽然我哋一般嘅形象上都觉得，庄子似乎是逍遥啊，是消极啊，顺住大势而去啊，能够察世情但又不理世情的人啦，是吧？咁但是我哋经过即系几讲嘅一个讲解庄子嘅寓言故事嘅时候，我哋会发现佢有积极参与嘅一面嘅，系嘛？佢并唔系纯粹地去到避世者嚟嘅，唔系一个隐世者嚟嘅，系嘛？佢有积极参与。咁如果系咁嘅方面，佢嘅即系參與，會唔會已經係變到係一個不擇手段咧？係咪啊？即係如果係咁嘅，真係出事啦，係咪啊？即係咧，佢哋由老子會講無為啊，無為。咁而家係咪叫做無所不為咧？咁如果係咁啊，真係咧，係咪我哋全部人理解錯咗莊子咧？係嘛？從來以嚟咧，中國傳統都理解錯咗。如果係咁就真係好恐怖嘅。咁當然我哋會知道，似乎即使。而陳孤應先生同埋傅佩榮先生用忘得、忘記，即係忘遺忘呢、這個道德或者遺忘品德德行呢一種嘅標準嘅時候，並唔係用一個不擇手段啊，並唔係一個不計較手段啊，並唔係遺忘手段去到遺忘道德而去不擇手段去做一啲行為，並唔係呢個意思。如果呢個意思，似乎就好恐怖啦，係嘛？因為會同莊子成套思想是有衝突，所以我們不採取這個講法。但是究竟這個德啊，知離其德者，我們如何理解這個德呢？我想呢，起碼有兩方面，剛才我講到兩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從一個形和德的對舉來講，因為莊子在知離疏裡面呢，他講到明是啦，他說啦，知離其形啊，就可以享天年，然後再解釋就是啊，更何況知離其德者，即是說在莊子這一道來講，他是將德和形是對舉的。那這個對舉之下，從支離疏的描述來看，形明顯地是指一個形體，而德既然作為和形去到相對的名詞，似乎就屬於精神或者思想層面的理解，即是這個德是精神或者思想層面的了。第二，根據莊子這本書，他使用這個德這個用語的時候，大致上呢都是不同论语和孟子它的意义的，有些不同的。就是呢，论语和孟子它们讲德的时候，是讲道德意义上的德行或者品德。相反来讲，刘少康教授曾经考察过呢， 莊子的德呢有兩重意思，第一就是純朴的自然本性，第二就是圓滿和諧的修養境界。如果我們能夠從剛才我們講的德和形是對舉，和莊子使用德這個字並不止於從道德意義上講德行和品德的時候，我們從這兩方面綜合來看，就會知道莊子所講的知離其德者意義應該是相當於在精神層面上具有和一般品德或者德行為標準的人是有分別的人。咁呢一個比較特別啲啦，特別就係佢我哋所謂講嘅忘應該咁講，陳古應先生同埋傅貝瑩先生所講嘅忘德，佢並唔係淨係普通講遺忘，而係講佢嘅呢個人呢、這個知離其德者呢、這個人，佢唔係淨係遺忘或者唔計較，而係佢嘅德呢個標準係同一般人係有分別。一般人有分別，這個分別在思想層面上在精神層面上見解到的。那其實究竟這個所謂的精神層面啊，具有和普遍的道德價值標準不同啊，是什麼意思呢？那這方面呢，我們又可以從人間世的文本文落來看了。好了，從這個人文本文落來看的時候呢，從這個人間世文本文落來看支離疏的時候，支離疏呢是人間世最尾第二個故事，最尾的段落的第二個故事。而在呢人間世的文本文落來看，整篇的人間世呢是莊子以他獨特的逍遙思想，你要展示一個如何去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一個篇章來的。即簡單來說，人間世就是莊子的應世思想。咁究竟人间世所展示嘅应世思想有咩特别呢？我可以咁讲，再简单啲讲就系财与不财之间，或者系无用之用嘅道理。尤其是庄子咧喺人间世嘅第一段啊，已经咧提出咗义同命嘅冲突问题，而庄子就引出一句讲法，我就成日都讲噶啦呢句讲法：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得之至也。呢、这个讲法。一般嚟講咧，會將咧即係義命去到對舉嘅，就話佢衝突嘅時候咧，就話因為為咗有啲嘅道德嘅行為，一啲道德嘅原則嘅行為，會同咧你一啲嘅命定，一啲嘅命定會有衝突，係嘛？會有衝突。咁所以咧，義命係要解決嘅。咁但係咧，調翻轉啦，莊子呢一句安之若命咧，係咩咧？就反而係將呢個所謂德，即係嗰個義啦，呢、這個德啦。德行的原则呢，其实摆在于对待命的看法上面。即是说他那句嘛，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能够安之若命，那是怎样啊？能够做到这件事的时候，就所以就有德之字。所以一个想法上是不同的，他对于义和命 的分法是不同的，那也都会见到对于德或者道德如果用道德，庄道家的道德观是有别于呢我们一般的儒家思想的道德的，很明显的这件事。那这一种的想法呢，正正是价值观的一种超越，亦都是庄子的逍遥思想。这个我经常都讲的了，因为庄子的逍遥思想并不是一种隐世或者是呢一种很悠闲这么简单的，而是一种价值观的超越，一种另一种的想法，是吧？咁咧，由呢一方面，我哋可以睇到，莊子對待於無用之用啊，或者係不財嘅想法，並唔係源於單一嘅思維準則啊。即係話，如何先能夠達到呢一種，即係至於啊，如何先能夠達到呢一種咧價值觀上嘅超越咧？即係話能夠睇到無用同埋不財，即係佢有佢嘅用啊，有佢財之間嘅嘢咧。咁點樣先可以做到呢？莊子喺人間世呢度提出咗咧心齋嘅功夫嘅修行噶。咁再由心齋嘅養成咧，而去到睇嘅時候咧，就會見到支離疏喺一般嘅價值標準嚟睇係冇用或者係怪異嘅。但係從另一個角度、另一個價值觀嚟睇，反而係能夠享其天年啊。咁而處理人際之間嘅事嘅時候咧，更加唔能夠從單一嘅準則嚟到思考。由呢方面去睇，庄子所讲知离其德者， 唔一定，应该都唔系噶啦，就是、指一啲离经半道或者罔顾道德嘅人，反而系指嗰啲能够跳出一般嘅道德规范思考嘅人。所以咧，当陈古应先生同埋阿傅佩荣先生以望德嚟到解释支离疏嘅时候，其实即即系能够表达到呢一个支离其德者系唔同其他人相同嘅道德思考嘅人。而呢啲人其实系从深斋嘅修养而体验到逍遥嘅价值观超越。当然啦，甚至乎咁讲啊，用望德嚟到理解理解呢个支离其德者咧，更加可以连贯到啊庄子嘅功夫论里边嘅助望啊，即系话咧，原来一个望字同埋一个德字，嗱望字就由我哋近代嘅学者、现代嘅学者去到帮手，去到理解。去到理解知离其德者，去见到原来都连贯于庄子本身嘅思想嘅。好啦，讲到呢度，大概我都可以讲到一啲嘅重点噶咯。我咧就花咗好大嘅功夫嚟到解释庄子，即系佢讲知离其德者。其实一个主要嘅用心都系咧，唔想大家阅读呢个知离疏嘅时候，以为咧，庄子系想表达一啲嘅造尽骑呢古怪嘅行为，就是、一啲处世之道。或者是天生残缺，本身都是赞赏的，越行越自我就越好。其实我就不想大家用这个想法，因为据我看了影帝黄秋生他那个 MV 呢，他的支离疏的时候呢，我见到就是他所扮演的那个人，那个主角支离疏呢，正正是一个呢古怪骑呢喜欢点就点的人做埋讲啲歌词都系想点就点嘅，想自己有一啲好奇怪嘅諗法，即系一啲嘅价值观系同我哋一般嘅人系唔同嘅。但系支离疏并唔系只系表达同价值观唔同咁简单，并唔系咁嘅。当然啦，佢本身系有讲明㗎啦，并唔系单一思维准则嘅应世思想。但系佢呢个应世思想呢，系需要透过一个价值观的超越，这个价值观是需要一些的其他的修养功夫去到帮手证成的。这个就是庄子讲的深斋和助望。如果没有这些任何东西的时候，就这样说不同呢，其实是有一个理解上的一个片面性的。所以这方面我想大家注意的。好了，如果我们从即我刚才讲这么多来讲，就起码俾你知道一样嘢，就系支离疏其实想表达就系不要单一思考，系需要有一个价值观嘅超越，而去到应世嘅呢、这个应世，并且系跳脱出一种一般嘅道德标准或者一种嘅价值标准。呢、这个就系支离疏去到俾到我哋一个准确啲嘅意思。好啦，如果从呢方面睇。庄子提出的支离疏咧，其实可以俾到我哋现代人面对一啲嘅评价，面对一评价或同人与人之间相处嘅问题，提出一啲提醒噶。首先，我哋可以去到同大家讲啦，支离疏嘅第一层意思，即系对自己嘅肯定。嗱，明显地啊，支离疏系一个先天残缺，或者甚至乎佢嘅都系一啲骑呢嘅人，系嘛？但系佢冇放弃，照样有工作。有养活家人嘅，呢、这个系最基本嘅，系咪啊？最基本啊，佢冇话因为自己残缺啊，或者系古怪啊，佢放弃自己，佢冇呢样嘢嘅，系咪？佢冇个照样仲要养活一家十口，当然佢十口点样嚟都唔知噶，但系起码可以咧，能够养活到一家十口啊，呢、这个唔系简单嘅事啦，系咪啊？咁我哋如果而家年青人成日都会埋怨，身于一个咧上流力比较困难嘅时势，不过。即系我就认为咧，而家嘅年青人咧，其实系一群咧被时代拣选嘅细路啊！被时代拣选嘅细路就系董启章先生最新嘅长篇小说其中一句嘅用语咧，我都几得意嘅啊！被时代拣选嘅细路啊，因为咧而家嘅年青人其实可以透过更加嘅途径嚟认识世界，或者被世界认识啊，机会咧其实更加多。当你以为自己缺乏，其实你可以接触到更加多嘅武器啊！我可以咁讲啊。只要咧唔放弃，攞啲努力出嚟，一定可以有所作为。啊，就好似而家咧，有一啲嘅即系已经可以打机，可以表演打机，已经可以成为职业啦，或者甚至乎 集咗一班即係表演打機嘅人，或者係一啲企，即係甚至乎可以成為一啲企業啊。咁機會係有噶。咁即係話支離縮嘅第一樣嘢，俾到我哋一啲嘅現代人嘅提醒啊，就係咧唔好放棄自己咯，肯定自己咯，係咪呢個最基本嘅？我常常都覺得係要嘅。但係呢、這個唔放棄自己，肯定自己係要做嘢嘅，係有啲嘢做咗出嚟嘅，而唔係咧。而唔係就啊，我又能夠免於政府嘅徵税，係嘛？又能夠免於咧地產商嘅乜乜？唔係淨係咁嘅，呢、這個免除任何嘅勞役一啲嘅壓迫，一個係其中一部分，就係、是、積極嘅部分，就係、是、你都要做翻啲嘢嘅，係嘛？呢、這個我諗係支離縮俾到我哋第一層嘅意思，肯定自己呢、這個最基本。其次咧，支離縮第二層嘅意思咧，其實就係講出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嘅思考咧，並唔係用一個單一嘅準則去到判斷或者判定嘅，即係我哋價值標準其實係多元嘅啊。咁莊子透過支離縮嘅故事，其實正正係表達到一個價值觀嘅超越為一個觀點，提出咗咧並唔係從一個單一嘅價值標準去到睇人啊，去面對人啊，呢個好重要嘅。咁如果用而家世界嚟睇啊，其實多元價值嘅標準咧係好普遍嘅講法噶，係嘛？我哋要接受啊嘛，我哋大同啊嘛，我哋普世價值都有噶，大同啊嘛，我哋要接納噶嘛。乜嘢係民主？乜嘢係自由？其實我哋就係唔係淨係表達自己就已經係自由啊嘛？唔係淨係自己嘅聲音能夠發聲並且有人聽，並且有人理，咁先係自由。咁先係民主，唔係而係你有人聽，有人理，而係大家透過理解去到溝通，去到知你咁嘅態度，大家係接納啊嘛，接納先係最重要啊嘛，係嘛？呢個係多元嘅價值觀啊嘛，係咪？咁而家可以咁講，呢一個講法都係而家現今嚟講一個主流嘅思維啦。不過我自己嘅發現咧，即係有而家最近有啲現象就咁樣嘅，即係總係喜歡咧必然嘅反對嘅。即係咧，任何人講一啲自己唔啱聽嘅嘢，咁就必然反對嘅啊！但係點樣必然反對？呢啲必然反對可能係抽後腳咁講啊，或者係一啲人身攻擊咁講啊。咁例如咩咧？例如其實好似最近咧，都好多嘅即係社會知名人士啦，咁就去到勸解啲年青人啊。佢就話啊，唔好為咗幾百尺嘅樓而斷送咗自己嘅青春。所有嘅目標就係放喺而家腳下都幾百尺嘅樓，應該咧去到發展自己啊！咁咧唔好再淨係用一個石磚頭做一個咧唯一嘅價值標準。好啦，咁呢啲都似乎都幾啱聽啊！甚至乎可以咁講啊，我都聽過一啲嘅年青人自己口裏邊講呢啲嘢嘅，係嘛？即係一啲嘅年青人自己口裏邊講呢啲嘢。咁我覺得呢一個講法都幾好嘅，好嘅地方係正正係展示一樣嘢，就係、是、多元嘅價值觀，唔係用磚頭作為唯一嘅價值標準，係嘛？有樓並唔係大曬，係嘛？因為你可以為一層樓，我哋當年都香港都經歷過，為一層樓係成為負資產，你有樓反而仲衰過冇樓，係嘛？呢、這個可以見到噶嘛，曾經經歷過嘅事嚟噶嘛。系咪？所以佢提出咗呢个多元价值嘅标准俾我哋睇，我都系好事嚟嘅。不过呢一种嘅讲法，我觉得好事啫。不过我喺网络上都见到有反对声音嘅，就讲咧，就啲反对声音系点啊？即系我觉得系抽后脚同埋人身攻击嚟嘅。就系点咧？就话啊，讲呢句说话嘅人自己有砖头先咁讲啫。咁但系你咁样讲，其实咪就正正系我成日都讲啦，呢啲讲法系唔理性，酸葡萄。甚至乎唔理性多樣嘢，係反對咗自己應有嘅立場嘅，即係反對咗多元發展嘅可能嘅。因為人哋正正講俾你聽，唔係唯一嘅標準。但你話，佢都係咁講啦，佢咁講，因為佢已經得到係既有利益者。當所有嘢都變咗二元對立嘅時候，你嘅思考就會只係得一個標準去到判定。而莊子正正係反對話俾你聽，並唔係二元對立，並唔係得一個標準。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一樣嘢，而家現代人需要嘅唔係啱聽，而係真係需要去接納多元嘅價值觀。而呢種講法係理性嘅表達。假如只係一啲唔理性嘅表達，其實冇嘢可以幫到你， 因為既然你不理性的話，我們現代化或者現代其實有一種是那種理性的思考。當然這種理性思考有些人說有很多種的不同的理性啦，是不是有道德理性啦，是不是有工具理性啦，有不同的理性的講法，但是基本是理性用理智去到講的。當然只是講理智不夠，會講感情，但是不是至少一件事不是講不理性。所以這個我覺得是莊子正正在支離所給到我們現代人一個反思，就是多元的價值觀，是吧？那這個多元價值觀可以給到我有多不同的價值標準，那這個應該是對我們來說是非常之有用的東西。大家好啊！咁咧，正话咧，我又叫做咧，我都话啦，我呢个节目比较特别啲，我会同通俗地讲啊，亦都会学术地讲啊一啲嘅庄子嘅寓言故事或者佢嘅一啲嘅里边嘅思考。咁通俗地讲就系讲一啲道理啦，呢啲道理同我哋现代人啱听，甚至乎有啲用嘅。即系重点咧，系真系要解到个寓言故事，同埋咧揾到里边一啲嘅，俾到我哋一啲嘅一啲思想嘅资源啊，我哋可以有用嘅思考。咁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其實我哋對於古代嘅經典嘅討論咧，並不單止停於呢個層面嘅。因為如果淨係停於呢個層面咧，我哋就缺乏一啲嘅深度啲嘅研究。因為其實可能我哋透過一啲嘅深度啲嘅研究或者學術性嘅研究咧，可以發掘到裏面更加多嘅思想嘅資源。咁當然呢一種嘅發掘咧，係有要多啲力氣啦。呢堆力氣就係喺個思考上咧，係會複雜好多啦。咁我都話啦，我哋呢個講座或者呢個節目咧，就並唔係要一啲嘅學術嘅講座咁樣啊，要咧每一步都要推論出嚟。咁所以咧，我都會學術地講，不過會係咧一啲嘅重點式啊，一啲片段式咁講出嚟。咁講呢個學術咁去個講支離疏咧，係比較難嘅。難嘅地方係其實普遍嚟講，大家都會理解咗就覺得 OK 啦。咁但係咧相對地學術地去到討論支離疏嘅人唔多。咁喺呢度咧，我想講嘅咧就係介紹台灣中山大學嘅賴石三教授，佢咧對於支離咧有啲支離疏而引起嘅一啲嘅莊子式嘅思考咧係比較多嘅。佢有幾篇文章係有提及到，咁裏邊咧我想介紹佢嘅講法，而我亦都順便亦都提出咧就係一樣嘢，就係、是、我自己對於莊子嘅思考咧，其實近年嚟咧係某程度上。賴石三教授咧係一個對我喺呢方面思考係好大影響嘅，因為佢嘅莊子學咧係透過好多唔同嘅方式，去到令我哋去到挖掘咗一啲嘅新嘅嘢嘅，一啲新嘅嘢嘅。呢新嘅嘢並唔係只不過係當佢一個古代嘅經典嚟到講，而係從咗唔同嘅角度去到俾到好多提醒，或者作為一個學術資源，甚至乎做一個現代嘅學術思考，去到俾到裏邊。喺到裏邊咧，俾到我哋去到重新思考莊子學嘅。有例如咧，佢自己提出咗啦，道家型嘅知識分子論啊，即係話我哋一個道，如果我哋係對於價值觀上面係認同道家思想嘅一啲嘅知識分子，咁我哋究竟可以有點樣嘅思考咧？喺現代裏邊，咁佢亦都再提出咗一啲嘅權力批判啊、文化更新啊呢啲嘅唔同嘅思考，甚至乎亦都再提出咗嘅當代新道家嘅一個思考。即係佢裏面係比較多嘅，咁賴石三教授算係喺我對於莊子學嘅即係學習裏面係一個比好大嘅一個學術嘅影響嘅。咁佢係其中一個啦。咁我哋都之前會提過啦，楊如斌啊教授啦，同埋劉少錦教授啦，佢對於莊子學嘅深入嘅嘅發掘咧，亦都係即係對於我嘅影響好大嘅。咁喺裏面你大家可以揾或者揾佢哋嘅著作嚟睇。咁我相信咧。亦都可能對於大家各位聽眾，對於莊子學嘅即係深入啲嘅研究咧，係有幫助嘅嚇。去呢度咧，咁我亦都頭先我講過啦，我會提出即係介紹下賴石三教授對於支離嘅研究同埋思考嚇。咁賴石三教授佢對於支離嘅思考咧，從兩方面講嘅。第一方面就係支離身體，第二方面就係支離嘅文本。所謂支離身體，即係從身體觀嘅角度嚟到指點出莊子。去用咧支離嘅身體嘅象徵同主流價值觀嘅分別，咁咧其實我哋可以咁樣諗啊， 庄子咧并唔系只系用支离疏佢嘅身体嘅缺陷去到讲佢道理。其实如果你翻开庄子嘅呢本书咧，你会见到里边好多身体形象嘅变形啊。这个变形就是不单止是残缺的或者是怪的，其实很多不同，即是里面形容到很多不同怪异的人的，即是形象上啊，身体形象上有很多怪异的人的。那其实在黎石森教授他自己认为呢，这个是庄子特登的刻意做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意象来的。因为呢，如果从商代啊嘅《山海经》同埋相关流传落嚟嘅神话故事，例如《封神榜》，可以发现咧喺嗰啲时候所出现嘅一啲怪诞嘅身体，系佢一啲嘅特异嘅能力，或者系被大众接受嘅。人哋喺嗰个年代，好啦，但系商代之后，商朝之后就到周朝啦。周朝调翻转咧，佢嗰阵时嘅文化发展又唔同咗咯。佢嗰阵时嘅由周礼同埋左传所强调嘅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下咧，所展現出嚟嘅身體咧，個形象咧就係禮教嘅身體。嗱喺呢方面講，莊子咧佢作為一個戰國時期嘅人啊，即係咧周朝之後啦，佢咧所用嘅支離身體嘅形象咧，其實可以見到係每每地係相對於愚門或者係儒學嘅君子或者貴族權貴嘅形象嚟到書寫嘅。是很不同的，而多个形象你会见到他们全部，即是尤其是孔子啊、颜渊啊，他们的形象啊，他们的形象都是呢高贵威仪的，是吧？有这些不同的讲法，即是这些不同的形象的。那换言之，如果我们用庄子，其实是用支离疏的支离身体的形象是作为一个文学的意象作用，这个意象作用就是衬托出佢对于雅俗呢个颠覆或者系文化更新嘅思想。乜嘢文化更新？佢话俾你听，恢复翻或者系相反地唔同周朝所谂嘅威仪身体，而系用一个怪诞身体或者系一个支离身体，去到做一个形象，去一个唔同嘅贯彻佢嘅价值观嘅一个颠覆，一个超越。这个讲法系比较特别嘅。是吧，即是说从身体观来讲，支离身体是比较特别，是亦都可以见到庄子思想里面从一个意象，身体的意象，去到揭发到庄子思想里面的一种颠覆性，一种特殊性。这个就是呢赖教授他本身从支离，由一个支离身体的角度去到讲解庄子。这个比较特别，是吧？除了支离身体之外，刚才我提到还有支离文本。这个支离文本，所谓支离文本呢，即是说从文章或者著作的写作策略来看。咁所谓写作策略，你知道就是一篇文章有不同的剪裁的嘛，有不同的写法的嘛。咁这方面赖教授也指点出来，庄子的编修或者写作呢，每每是经过独特的支离式思考。什么支离式思考呢？就是斩件咯，是不是？或者是一些独特的奇怪咯，你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即是如果你有看庄子同埋孟子，或者甚至乎韩非子、墨子里边嘅文章嘅处理上面嘅时嚟讲，你可以咁讲，庄子嘅内七篇简直一人一忽，你好难睇嘅，系嘛？因为有阵时一个故事，有阵时一个故事，有阵时啲箴言，有阵时一啲嘅寓言，有阵时又唔系，系嘛？讲咗好多故事里边究竟有几多句，究竟有几多句，实际上系佢想表达嘅思想，唔系好实际，就唔系好直线嘅。你见到，而呢啲嘅写作策略，我哋可以咁样讲。是庄子特登的。为什么我们说他刻意呢？因为其实庄子处身于一个战国时期，对于语言的表达或者写作，其实他抱有很特别 的想法，他很怀疑的，但他又要使用，所以他本身就用三言的使用来表达他的思想。但是呢，不单止这样，庄子对于文本也都尝试用一个支离的方式，作为一个呢我们叫做拆科打韵或者幽默的这种做法去到支离咗佢嘅文本，而去表达一啲独特嘅思想。咁呢、这个所谓支离文本就叫我哋可以咁讲，较为咧系引申啲嘅意思噶啦，即系引申到庄子嘅书写嘅问题、书写嘅或者系文学观嘅问题，甚至会咁样讲，系嘛？引申到呢啲噶啦。咁赖教授比较特别啲啦，佢更加用咧当代 法國嘅羅蘭巴特嘅一啲嘅文學思考，有作出比較同對話，就可以發現到咧，即係莊子本身嘅資料文本其實係具有獨特嘅語言運用同書寫嘅態度。咁而呢啲嘢咧，正正係可以俾我哋咧，俾到我哋咧喺學術上究竟去到再思考，就係唔係淨係單止於莊子嘅哲學上哲學嘅思維，而係佢語言運用上，甚至乎啲書寫嘅策略上一啲嘅思維。咁呢個就正正可以再進心去到思考。咁呢個係特別嘅。咁當然啦，講咗兩點，我都話啦，我主要係介紹黎石三教授嘅諗法。而呢兩個諗法，一個就係支離身體，一個就係支離文本。希望呢兩個諗法咧，令到俾大家咧，對於啊支離疏莊子其中一個故事裏邊嘅支離，裏邊嘅支離啊，支離其人，支離其德，有唔同嘅諗法，有唔同嘅進心去到思考。咁呢個我就已經覺得係足夠噶啦。或者咁啦，關於莊子嘅支離疏嘅討論，今日到此為止啦，拜拜。